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，要邀请你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，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聆听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。在昨天节目的分享中，我们聆听到成长在基督化家庭的李文荣牧师，因着父母亲在基督信仰里的榜样，使得李文荣在他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要向上帝奉献自己，成为教会的传道牧者，并且他在考神学院的时候，祷告中看见上帝赐给他的意象，要他承担责任。考进神学院之后，李文荣非常努力读书，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罹患了非开放性肺结核。原本以为只要经过两年的治疗就会好的，却没有想到经过了四年的治疗，一点改善都没有。这样的结果令李文荣感到非常的沮丧。那么接下来，李文荣他在生命中的这段历程里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经历跟体会呢？我们就邀请你继续来聆听李文荣牧师讲述他的生命经历。
然后到第四年，我就开始有一点意志消沉了，因为四年当中一直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，我也跟神祷告说，如果这条路不是适合我走，那么神你就不要让我走，可是你又让我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很特殊的意象，那我到现在四年还没有办法回去，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，我只要跪下来就哭，所以每天晚上跪下来我整个枕头都是哭湿的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意志，然后就开始灰心。那个时候说实在，神的话、圣经的了解跟父母亲他们的教导，知道不能自杀，要不然我每天在海边。我那个时候整个就说，不是这个意念，就真的是走不下去了。因为四年了，每天就是今天打这边，明天打那边打针。弟弟就说，我看你在吞药，我都不敢看。真的实在是很辛苦，真的在病的人当中，不知道前面怎么走。那个是双重的，尤其是你肺结核。那虽然医生说你这个好像不是开放性的，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免得传染给别人，所以我还是把自己碗筷分出来。家里因为大家属，客人也很多，所以有时候我看有客人来，我就躲在海边，等到我算一下时间说啊，现在大家吃饱了，我才赶回来。那客人说，哎呀，你这么慢。我说，啊，没有问题，我就去忙了。或许肉体并不是那么的痛苦，说在那个内心就说跟人是一种隔绝，就像大麻风是隔绝的那种痛苦，又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办，特别是神又给你话，神又给你带领，可是你又不知道神要带你到哪里去，所以一跪下来就哭。有一天跪下来祷告，他就坐在前面，我吓一跳，然后我就抬头看他，他不见了。我又跪下来又祷告，然后还是一样流泪，他又坐在前面。我这样试了大概五六次，我心里一个对我自己说，他是神你不能看，所以我就没有看他，我就把我自己所有的好像委屈一样的全部都倒给神。那很奇妙，当我倒出去的时候，神就回应我们两个这样交谈，不用言语，好像就是用思想这样的交流，而且这样交流是四五个小时。我就把我的问题倒出去，神就答案过来，我就倒出去他就过来，所以我们两个这样交谈四五个小时。 所以每天晚上我差不多一吃过饭，我就关起房间，我就赶快去祷告了。我一跪下来，他又转那边。就我们这样交谈有两三个月，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整个人不一样了。我那个时候就开始，我也自己改变了，跟神的关系就面对面的。神也给我很多的意象，那我跟神就几乎都可以对话。所以我这一个人就改变，所以在那个改变当中，我发现我整个信仰的肯定性以及对神的认识。那么到后来这两年，虽然还在治疗，就是已经是院长在治疗了，跟他院长去说大概营养不够，他就加好多营养，结果两年又到了，等于第六年了。那六年院长还说还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，他就说我要用开刀。那个时候开刀一方面要很多钱，一方面那个时候只要说开刀就能不能出来不晓得。我每一次到医院，我母亲就会先一盆热水，因为等着要敷屁股，因为两个屁股都是硬的嘛，因为只是打针回来就是要敷了。院长说他决定开刀了，他说我也会跟你哥哥讲。那我心里已经那个时候的心不一样了，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开朗，我就心里在想说哦好，我回去跟家里商量。可是我心里在跟神说，我说主耶稣啊，出于你的绝对不会开刀，所以我说我离开这里我就不会再进来了。我一方面跟院长应付，一方面我跟主耶稣在说话，结果就这样回到家。我一回到家，我哥哥也骑脚踏车到家，那我妈妈只在问说怎么样，我还没有开口，我哥哥就说我看到一个中医，一个小小诊所专门治疗肺结核，他说你要不要去看一看。那我心里想说我已经不再去医院了，所以我就去找中医。那个中医就说好像类似我们吃了鱼刺啦、骨头啦，反胃的时候扎在那里就产生一个溃烂，他说我这个可以把你那个吊起来，整个就是中医就是吊脓一样。那我跟神说，我说神，在七对我来讲圣经是一个完全数，我说如果七年到了你不让我回到神学院去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已经等待七年了。可是那个中医很有意思，他说这样的治疗要四个月，那我就说好，我就让中医治疗，我就没有再西医治疗。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这个药吃了会吐，因为拔一些东西出来。他说你不要怕，我说我不会怕。那我心里就跟主耶稣说，主我知道绝对不会从嘴巴出来，我说你带领我就是不会这样子。那真的都没有嘴巴出来，就四个月以后就这样治疗好了，所以才又回到神学院去。就回神学院，那当然年龄也比较大，那我们会比较懂得珍惜时间，所以很用功。我自己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四年是我可以在学校读最多书的，这是我的观念。所以老师只要介绍这一科有这么多参考书，不一定都念完，可是我是抱一个心，就是你所规定的我全部看，所以我这个是在学校下功夫的，也算有见证了。就说我自己也是很努力，因为最主要我还是要充实自己。毕业以后，那虽然我背景是长老会，学校推荐，然后训练会会长也来问我，那我跟年会长说，我说我需要祷告，我说我要很清楚上帝的带领，不是我的决定。那我祷告了以后，那神给我一句话，就是浸信会的传道人当中没有年轻人。那我一看，我所认识的浸信会都是老人家，所以我就知道这句话是神要我加进去，那我就加入浸信会。加入浸信会后，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想说从乡村小教会开始学习侍奉，但没有想到他们就一下就把我派到台北来。但是我那个时候也跟神说我很害怕，当然怕是要顺服，可是我盼望神还是给我话，我就跟神祷告。那神就给我三句话，一个就是你不要怕，一个就是我与你同在，另外一句话他是说不要把骆驼的装饰带到教会。那我不懂这句话，那我就说好，既然神你已经给我话了，我顺服。可是在开始牧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传道人有一个很不好的观念，就是他在牧养教会当中在拼第一名，人数第一，奉献第一。 我说什么侍奉还有这样子哦？我那个时候才明白说神说不要把骆驼的装饰带到教会，骆驼本身没有装饰，因为我很喜欢画画，所以每一次圣诞节那个三博士啦，都是我在画的，所以骆驼本身没有装饰，是人把它加上那些彩色的毯子啦、挂铃铛啦种种。我忽然才知道说哦，神啊，你告诉我就是骆驼没有装饰，是人加上去的。我说神，我懂得你意思，但是你帮助我，让我怎么样把教会带到没有人为，这是神给我话语。后来我就开始从教会的奉献开始，要求教会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奉献不是在家里预备好，你就不要奉献，因为这不是人拿到你面前你才要的。所以从奉献开始，然后包括弟兄姊妹带领，就说你们任何事情都不是跟人比较，而是你跟神的关系。就因为这一句话，不要把骆驼装饰带到教会，我就朝这个方向把教会带到一个很单纯里面，让教会任何的侍奉，只要你在乎是神的肯定，不是人的肯定。所以神还是一直在带领我，感谢神。就是我每一个礼拜一的早上，我一定躲在山上，我就早上带着圣经笔记簿，我是有时候灵修的书，然后我就躲在山上，我就自己跟神在那里祷告，一直到十二点我才下来，到现在我没有断掉，因为这是我最宝贝的，就是在那里我可以跟神很亲密，而且很释放，我可以在那里把我的需要跟神说，我也是在那个地方要寻求这个礼拜神要讲的信息，我一定要求到神给我话，给我题目，我才会下来啊，蛮感谢的。就说虽然父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，神真的除了父母亲以外，给我有一个很好的大哥跟二哥。我大哥的爱是，我只有说一句话用形容，就说从他身上看到无私，没有任何的私心，所以他的爱就让我们下面的人也不敢有私心，这是他的特质。那我二哥给我们的就是很有智慧，所以他在处理整个的弟弟妹妹的事情，他是很有智慧在处理事。那就神给我一个大哥跟二哥，所以当我父母亲过世以后，我大哥就有一个规定，他说每年过年我们仍然全部兄弟姐妹要围炉，一定要在一起，不能散，所以过年就是一定要回到大哥那边去。但我认为很好的，就是到目前到第四代第五代，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或者礼拜天，我们有家属聚会，工作啦、信仰啦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。我认为这到目前为止，我认为这是给这些啊第四代第五代的，他们都能够持守那个信仰。
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今晚我们在《生命的故事》里将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。虽然说因着生病，直到第七年，李文荣牧师的身体才得到恢复，可是在这七年里，可以是他神学院课堂以外的生命课程，就如同在旷野一般的经历，使他重新回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他的心境不一样了。李牧师说，这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刻。听完李文荣牧师的故事，多多想要鼓励正在沮丧挫折中的朋友，请你来到上帝面前，透过祷告将自己放在上帝大能的手中，让上帝在你经历的黑暗中成为你的光，引导你，带领你走出阴霾，活出有盼望的生命。请相信上帝能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今晚的收听，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